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拜登访问以色列，划定以军反恐战争界限。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抵达以色列，此前呢，加沙地带的一所医院遭到轰炸，一度据称死亡人数超过500人。拜登认同以色列的说法，指责哈马斯看来制造了医院爆炸事件。媒体报道说，拜登在以军准备攻入加沙地区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之际访问该地区，表达美国的立场，坚决支持以色列打击和消灭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武装，同时呢，必须区别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避免加沙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还要说服以色列反对以军在未来占领加沙，损害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那么以军攻入加沙何时开始？加沙的人道危机是否可控？美国能否遏阻伊朗等支持哈马斯的地区势力介入，防止以哈冲突升级呢？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魏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在您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独立作家及时评人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拜登总统啊，出访以色列一天，在出访之前呢，哈马斯一所医院被炸，成为加沙人道危机的一个重大事件。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各执一词，指责悲剧呢为对方所为。我来请教纽约魏比洲先生啊，请您根据目前已经浮现出的证据发表看法，谁最有可能是制造加沙医院惨案的凶手呢？
对，谢谢主持人啊。那现在这个事情啊，的的确确，首先当然要为这个，如果是据说500多人的话，那么这个数字有点下修了现在啊。不管怎么样，要为这些失去生命的人，包括小孩子、妇女，还有这些病患，要当然要致以这个最深的这个悼念的意思啊。这个不管怎么说，不管谁对谁错，在这个事情上，那么人命的消失总是一件非常非常悲剧的事情。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事情的动机啊，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以色列做的，以色列干的，那么他有没有必要在这个拜登总统马上要到以色列举行这么重大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包括埃及总统，包括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主席哈巴斯，还有这个约旦等等这几个在提起这么难的一个机会。以色列自己本身有没有必要去摧毁这个机会，在这个机会中制造危机？显然这个答案是没有的，以色列没有这个动机，没有这个必要，除非以色列自己本身军方出了大的内奸，当然不太可能。所以这种动机上是不会可能有这个事情。那么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能说是这个以色列真的要打这个医院呢？从现在到目前开始，以色列任何一次出兵，他从来没有针对一些平民的设施啊，他可能可以有这种附带性的这种损伤，可是就实际上来讲，他不会针对一个医院、针对一个学校、针对一个教堂做任何事情这样子的摧毁性的攻击，所以这基本上都可以排除。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整个事件啊，这整个事件最开始是由哈马斯这边所放出来的信息，那么所根据的是巴勒斯坦这边这个卫生部所得出来的这个所推出来这个消息。那大家都知道，巴勒斯坦卫生部基本上是扣这个受制哈马斯控制的，所以这个数字本身跟这个数字出来的这种快速啊，因为这个6点快7点的时候出来的，这个发生这个爆炸案，那么这个数字一下就出来，说近500人，那你就要问说这个数字怎么会这么快出来，而且这个数字是相当，根据他们来讲是相当准确去推算出来的。那么出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媒体，所有的包括美国的媒体、欧洲的媒体，那更不要讲说中东国家的媒体，都在传播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来源只有一个，那么就是哈巴斯所提供的消息。以色列当然注意到这个事情，他马上就查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有没有这个在这个段时间之内进行攻击。以色列查的时候竟然是没有的。 所以就要问说这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根据各方面的，包括卫星，包括这个当地这个地方的这个监视器，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讲，这个事情不会是以色列干的。举一个最大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在医院啊，这个并没有直接打到医院里头去，那么在医院的外面这个街道这边呢，没有看到所谓的弹坑，这个弹坑 crater。如果说以色列用这个火箭啊，火箭型或者是大型的火炮型的话，多半面上会有炮，会有弹坑出来的。那这是以色列用的武器的结果。但你现在没有看到弹坑的话，那么这个人解释是说，可能跟以色列的这个武器没有关系。那么在经过所有的这些这个，包括这个电子录像啊，还有监测仪器，以及所看到从哈马斯哦，那时候就是讲的，这不是哈马斯干的，哈马斯下面一个这个伊斯兰圣战组织所干的这个事情。那么看到出来就是这个火箭炮出来之后，在半空中，然后就摇摇摆摆又掉下来了。所以这个从我们方面的推断，这个现在情况是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从拜登角度来讲的话，他在上飞机之前知道这个事情，他在飞机上开始，他在空军一号上所发表的声明里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次这个医院被攻击的事情。那么他们那个时候正在这个飞机上开会啊。到底要应付这个事情，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那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埃及这些国家，他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他们拿到的就是这个哈马斯的这个资料，他们没有办法说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医院被炸，是以色列被炸，他们不可能去开这个会。所以就这个会的本身意思来讲的话，美方的的确确，或者以色列来讲的的确是受挫。那么哈马斯如果在这个事情上，他们运用认知作战，运用这个舆论导向的话，运用这个民情压力的话，那么的的确确是让这个拜登这一次能够有一个机会跟这四个国家的领袖，当地附近的国家领袖能够面对面的解决问题。那么这个的确是一个受挫，因为很不容易的，拜登要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暂时的情况下跑到以色列去表示忠诚。当然不还有这个，还有别的更重要的目的，更重要的目的是也许跟刚会谈到的，就是有关人道济助的问题。这个当然整个这个以色列也到底是不是什么时候在什么规情况下就进去到加沙去。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这不排除是哈马斯的一个认知战，但是呢这场轩然大波迅速的被媒体传播开了，而且其中不乏西方主流媒体，这样的话就引起外界评论人士呢对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在传播这个事件中的作用颇有微词。比如说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为什么就只有哈马斯武装的一个消息来源就被广泛采用，被广泛采信？您作为一位美国资深媒体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您说的一点没有错，这个观察非常这个西方媒体基本上在同一个时间，几乎每一家媒体，从CNN到到美国这个《纽约时报》等等，几乎第一个时间就去引用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是说，当然西方媒体在这个抢这个新闻啊，这个流量各方面来讲，但是不否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大家在可能在啊，特别西方主流的或者自由派的媒体，在立场上可能就倾向于这一定是以色列长期被这个大家这种认知上的认为说以色列就是这样的进去去杀人杀妇女啊杀小孩什么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已经被刑诉成的情况，所以在完全不经过求证的话，直接就认为这一定是以色列干的，没有干的话他也是有责任的。所以在这点事情上的话，那么长期以来特那个不要讲就哈马斯这个地方来讲的话，长期以来他所形成的这个认知战、宣传战，或者说这个是文宣攻势啊，基本上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想这个媒体也应该学到教训。
美国总统拜登呢，已经就此事初步表明了美方的态度，认为看起来是哈马斯干的，表明美国也没有确凿的这个证据。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啊，如果证据不足或者难以确定，那么逻辑就是最好的工具。我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谁最有可能在这一场悲剧中受益？谁最希望加沙出现人道危机？是以色列还是哈马斯？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哈马斯呢，这次对以色列的这种偷袭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是经过周密部署，精心准备的。 绝对不是呢一时的头脑发昏，而这个大规模的呀，这个攻进这个以色列的，而且呢导致以色列出现了重大的这个人员伤亡。从一开始，舆论是普遍的，在谴责哈马斯，而且呢是比较同情，以色列的，包括呢这个，这个以色列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也是对哈马斯，也是这次的是保持一个比较谨慎的，这样的评论的，除了伊朗之外，但是呢这个事情呢，这个医院的这个事情呢出来之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西方世界，都是一面倒的在谴责以色列的这样的暴行。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美国他是出于一种哎想斡旋这个事情，他用他担心呢、啊、这个以色列的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啊，会导致巴勒斯坦呢出现大量的这个人道灾难。所以说呢，拜登无论是拜登还是布林肯呢，都是愿意呢跟以色列呢坐下来探讨这个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说对哈马斯的暴行予以谴责、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呢，也要把这个人道灾难呢、啊，控制到一个比较这个让国际社会呢看起来呢比较合适的这么一种状况。但是呢，就在拜登呢这个出访以色列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金星会医院被炸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哈马斯呢是最希望这个拜登呢这次的中东之行不会呢达成这种所谓的和平协议，也不希望呢他跟巴勒斯坦的这个权力机构啊，阿巴斯，约旦的国王，埃及的这个总统，进行呢单独的这样的，或者是呢这个以这种集体会面的这种方式。因为呢这种会面的方式呢，哈马斯很担心整个阿拉伯世界能够形成的一股活力，能够对他呢进行了一种比较大的这种威慑。所以说呢，这个事情第一时间出来之后，哈马斯呢就把夸大了这个金星会医院的这个伤亡人数的这样把这个夸大其词，而且呢是捏造了是以色列，而且呢是捏造以色列亲自的这个扔的炸弹，所以栽赃呢栽到以色列的头上，导致以色列在舆论上面是出现了非常被动的这样一种状况。再加上呢，过去这些年，西方媒体呢，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色列啊是妖魔化的，而且呢，把以色列呢等同于像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但是呢，哈马斯，它并不能说是真正的代表巴勒斯坦的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区域。而且呢，我个人还是认为呢，哈马斯呢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它是一颗毒瘤，因为它一致。他的宗旨是想把以色列从这个地球上抹去，跟伊朗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哈马斯是不希望和平的。如果是他希望和平，他就不会呢，常常的采取这种恐怖手段的这种方式对以色列呢进行攻击，而是愿意呢跟以色列坐下来，去谈谈论未来怎么样呢，在建设方面或者是在经济方面。怎么样进行合作？能怎么样改善呢？加沙地区，这种人民的这种生活状况，应该谈的是这样的内容，而不是呢动不动呢就采取这种恐怖方式。
好，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呢，我们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严寒香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严寒香他说，拜登总统处理国际关系总是后发制人，有优点也有缺点，是有智慧和深度的。前站他说，当年你们还说是俄罗斯炸了自己的天然气管，现在又是哈马斯炸了自己的医院。我们这位网友看来不太相信是哈马斯炸了这个医院，现在外界广泛都有这样的这个议论和传闻。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拜登呢是在 以色列军队摩拳擦掌，中东战局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来到这块是非之地的一天的时间啊。媒体分析，尽管阿拉伯人群情激愤，全球反犹情绪升温，但是美国支持以色列反恐的决心没有动摇。请教魏先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此前都明确表达了支持以色列打击和消灭恐怖组织哈马斯的立场，现在拜登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呢？
我们先回答一个那个基本上的看法。如果说这一次是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做的啊，这个哈马斯做的，很简单嘛，现在大家派一个大家所谓相信的这个公正团体到这个现场去，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弹壳啊，所有这些全部拿出来检视一下，包括化学全部验证一下，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就不要在这里争什么争不争的。那从动机上来讲，各方面都知道以色列不会有这样的事，要这个在这个事情上这个自杀哦，这自杀的政治自杀的这种做法。那么回到刚刚这个问题，这基本上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个哈马斯已经被国际社会公认是一个恐怖组织了，就像 ISIS 一样，是一个恐怖组织了。那你说对于一个恐怖组织，我们要不要采取这种姑息，要不要采取这种放任的这个角度？这当然显然不是的嘛。我想这边来讲，大家都拿911的这个事情来做相比，那很明显的这个事情，这边美国来讲发生之后，恐怖组织这个东西，一个非国家的一个暴力性的组织，马上升为一个国家的这个世界上的公敌。那么哈马斯情况也是这个样子，他刚刚这个蔡先生有提到，他的宗旨之一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把它铲除掉。这种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所以在这个历史上，在这个立场，不管这个国务卿现在是这个布林肯也好，或者是国防部长也好，任何一个美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除非你把这个哈马斯从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恐怖组织拿掉，否则的话，你面对的这个就是一个恐怖组织。那恐怖组织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这个事情。现在的问题当然是说，这个恐怖组织得到各方面啊，特别是中东这些国家，伊朗来讲，很多的这个支持，军事啊、援助啊、训练这种支持。那么还有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他躲在老百姓、躲在一般平民妇孺之后，在这边放冷箭偷袭。那么现在就是说，在一个手术上来讲，你怎么样把这个毒瘤，刚刚有提到过，把它拿掉，而不要伤害到其他旁边良好的这个身体组织跟细胞。现在是大家目前所碰到的最大的问题。现在大家这个里面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不要伤害到无辜的情况下，让以色列能够有正当的反击，跟这个对于他自己本身受到的伤害得到一个合理的啊一个正常的一个抚慰，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情况。最后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哈马斯真的有诚意要把这个事情停下来的话，他就先把他手上的人质都放出来，把人给人家，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压住人质，而且这些人质不是军人哦，是有军人，但大部分都是平民，都是妇女，还有小孩。你把这些都放出来，然后你再坐下来谈判。你一直抠是不放，这基本上是根本就是违反了国际法，或者是任何一个日内瓦任何合约。
好，那么随着以色列大举轰炸加沙，以及那里不断出现的人道危机呢，国际舆论跟一个多星期前以色列遭到恐怖袭击时相比，看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色列和背后的美国呢，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来请教蔡先生啊，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以色列还会不会地面进攻加沙？拜登此行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会不会打折扣呢？
我认为呢，现在美国的立场啊是非常重要的。拜登也好，这个美国的现在两党也好，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我认为呢不会打什么大的折扣。当然呢，关键的问题呢，这个以色列呢要发动这个地面战，势必呢会造成呢平民的伤亡，因为呢我们一致都在强调一点，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而且呢他绑架了整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而且他把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呢当作他们手上的一个工具，而且呢很难区分谁是恐怖分子，谁是平民。而且在这个中间呢，过去这么多年，自从呢这个以色列啊从加沙地带撤兵之后，哈马斯一直是在偷袭，或者是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采取恐怖主义的方式 对以色列呢进行各种各样的骚扰。这个问题呢一直是没有解决的。如果说当初呢以色列军队从加沙撤出之后，哈马斯接管了政权，能够带领这个在加沙的这些人能够跟以色列能够和平的共处，我相信呢今天的加沙不会是这么一片废墟，或者是呢一片战乱。因为以色列处于这个整个阿拉伯这个世界呀，我们看起来以色列的军事是很强大的，但是呢以色列本身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它是一个少数的群体，而且呢是被孤立的。一旦呢就是说以色列在这个对付这个阿拉伯世界呀有重大失误的话，它会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这样的围剿。因为我们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波斯林事件，现在呢很多的媒体呢认为，巴勒斯坦人也好，或者呢波斯林事件也好，是在以色列面前呢是属于弱势群体。但是呢你想想，波斯林事件是高达几十亿人呢，它的背后是站住几十亿人，而以色列仅仅的全世界的以色列人口啊，我估计还不到2000万这样的人。谁是弱势群体呢？是不是从这点来看，以色列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只是说他靠着自身的力量能够维护了自身的权利，能够让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呀对他呢有一份敬畏，或者是有一份胆怯，不敢呢轻易的向他发动进攻。因为过去几次的中东战争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这样的教训。但是哈马斯不一样，哈马斯常常的他是代表了这些反以的势力，能够动不动啊他就是采取暴力的行为。我觉得呢美国这次呢支持以色列啊来肃清或者是打击哈马斯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
绝对不允许哈马斯在今后的这个时间呢还继续的来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击以色列。
好，一位叫亚洲都爷这位网友说，天天都即将攻入加沙，叫了快10天了还不攻进去，以色列学了某党一样的嘴炮吗？ Slay Three 说，一场道德上不公平的战争，文明世界杀人不合理，极端主义杀人就合理，因为成本巨大，最终将迫使文明世界不再文明，所有人都是输家。我们这位网友实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道德上不公平的战争啊，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呢，请我们两位网友啊，两位嘉宾来评论了。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啊，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两位嘉宾呢，简要的回答一下下面两个问题。首先，必须要防止啊，加沙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是拜登此行的一个主要任务。我们看到加沙医院悲剧发生之后呢，原定与拜登举行会晤的约旦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就取消了会晤计划。我来请教魏先生，目前防止人道危机发生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没有加沙地带周围邻国的配合，拜登能否实现他的计划呢？
对，这个其实当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棘手问题背后所反映的就是以色列对这一次要进行去剿灭这个哈马斯背后所展现出来的谨慎小心，这而且谨慎小心是针对什么？是针对他不愿意这个波及无辜啊，不愿意误伤到这些无辜的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情况，而且要尽量把这个伤到的情况能够减到最低，这个才会出现今天这个情况，以至于刚刚网友说已经拖了10天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动静。如果按照过去你不要不计任何成本的话，那早就已经过去了，就把这个哈马斯某一个程度上已经把它歼灭掉了。那么你现在看看现在周边国家的态度，周边国家的态度，你看一个最主要的态度就是讲埃及，好，这埃及磨磨蹭蹭的，就是不愿意把这个南边的这个通道能够打开，能够舒缓这种从北方这样跑过来这个难民。那这些难民基本上是暂时的啊，如果按照以色列本身的计划，是基本上是暂时的。所以在基本上安顿这些难民，然后把这些难民在短时间之内给他们水啊、衣服啊，所有这些该过的、该要帮助的事情，都应该把他们帮助好、稳住好。然后来解决啊，让以色列去铲除这样子的这个恐怖组织的这样的做法。我们现在不光光是报仇的问题，是因为这个哈马斯本身啊，本身在世界上，因为他这样的所造成的这种影响， 影响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先加上他们自己国家的间接利益等等，又造成一连串的反应，所以这个基本上是目前呢、啊、阻碍整个中东和平的。如果大家还要回来，我们讲了一点，就是不要忘记，基本上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正在朝这个和平的方向正在进行，比如跟沙地准备要建交，所以这个是主要的东西，这个是主要是让使这个中东和平的这个永续啊长远的和平往前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目的，正在现在已经出现一个这个乱流出来了，所以大家也要摆回到这个如何让整个大的这个中东事件能够得到和平。那么这个跑出来闹事的人，大家要很快把这个闹事的人把他解除掉，把他推开掉，然后大家真正坐下来商量如何更富有。
那么如果拜登建立人道援助和疏散难民的计划无法得到毗邻加沙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配合，那么拜登可能就只有一个选择，劝说以色列推迟或者取消地面进攻加沙的计划。目前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态反对以色列未来占领加沙。我来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拜登面临的这个错综复杂的这样一个局面，未来中东局势能否按照美国的方案进行？
我觉得这次拜登之行啊，本来的这个计划呢，应该跟这个约旦国王或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权力机构的阿巴斯啊，还有这个埃及的总统啊，甚至是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国王啊，他们一起呢来商讨怎么样来化解这次，因为以哈冲突之间带来的整个中东局势的这样的紧张局面。很遗憾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出现了这个金星会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诡异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不是？究竟现在这个医院死伤多少人？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非像哈马斯之初夸大的其词的这样的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从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这个阿拉伯世界呢单独取消了跟拜登的这次会面，对整个中东局势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妙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本来呢，这个是可以大家坐在一起谈，解决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加沙地区啊面临的人道危机，而且呢，这些国家周边国家它完全呢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是西方世界愿意呢，资助一部分资金，我觉得呢，他们也是愿意呢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也不至于呢出现了重大的人道灾难。但是现在面临这种情况，如果是人道危机的问题啊，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话，以色列大规模的这样的地面进攻啊，势必会造成呢巴勒斯坦的这个加沙地区的平民伤亡。所以说，我觉得呢，拜登也好，布林肯也好，都会极力的劝说以色列保持克制，或者是呢，重新调整地面进攻的这样的计划。从目前的情况我们来看，得到的消息现在也有些反馈的消息啊，以色列军方呢也已经正在做这样的调整，因为以色列呢不希望呢把自己呢站到整个国际文明世界的这样的对立面，因为它是讲规则讲规矩的，并不是一个像哈马斯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完全是没有底线，没有任何章法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但是很可惜，时间呢已经到了。节目最后呢，我就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于次郎，他说，只要简单为那些主张宽容哈马斯的人一句话，如果被原谅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再到处杀人，你们愿意不愿意负责把自己所有的家产赔给被害者，并当场自尽，替自己力挺过的凶手偿命呢？等着看好了，这种人会跑得比谁都快，并终身否认自己曾经支持过哈马斯。清心小心说，现在都有可能，因为以色列干过这事儿，并且就精密制导也有 5% 的问题，通话也可能是假的，除非联合国介入才能得出结果。反正现在美国焦头烂额，对于中国俄罗斯是大利好啊。0897，哈马斯背后是谁在出谋划策？哈马斯的金主是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最后花花蓝。他说这是一场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袭击，经过核查的确是哈马斯的一个派系吉哈德所为，原因呢是吉哈德在医院附近发射针对伊斯兰的火箭袭击，结果一枚火箭失控恰好落在医院附近，而且具体死亡了好多平民，看来是哈马斯发动了一系列宣传攻势，而且随意夸大死亡人数以达到诋毁以军的效果。好，我们感谢魏碧洲、蔡盛坤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